我们上个礼拜是复活节我们分享的信息就是复活的确据与意义。主耶稣他的复活是有充分的确据的，有人证物证，还有这个是门徒们这个是生命改变的见证。那么主耶稣的复活他也具有极其伟大的重要的意义。主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的复活呢，赐给我们复活的确据。主耶稣的复活呢，更赋予我们这个是福音和侍奉的使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呢，我们先背一下上次所布置的这个是作业那就是背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的3到4节，一般都是一节，这次是2节。但是的话，这个是内容是比较连贯的大家记不记得？如果不记得的话，可以我们一起来记不记得？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什么？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我们一起诵读一遍好吗？一二三，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来到回来到这个是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哈。一二三，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那下次背诵的经文，我想许多弟兄姊妹已经会了。那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诵读一二三，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伟大的神，诸天借你的命而造，万象因你口中的气而成。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你的伟大无法测度。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不仅赞美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我们更赞美你那测不透的爱。主，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在创世先，主，你在基督里，你就拣选了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是能够信靠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主，你的爱何等的广阔高深。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再这样子一起来敬拜侍奉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你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主你差遣你的天君天使，能够在我们的四围安营扎寨，看顾保守，你斥责一切恶者的脚要，你也特别的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存谦卑受教的心，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有还有什么软弱的地方，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的圣灵光照，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以致我们跟你之间毫无拦阻。谢谢我们的恩主，主，求主你来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照着你的托付，能够讲得清楚明白。谢谢我们的主，你让他能够照着主你的托付，用你的能力传讲的真的是大有力量。孩子，求主你特别的来开通弟兄姊妹还有慕道朋友的心，主，使他们听见的时候就能够明白，听见的时候也能够感动，更重要的是能够听到你的话，知道怎样的来去谨守遵行，就在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啊，那就是主耶稣呢他有七个我是的伟大的宣告哈，都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七个我是的宣告都记载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过，我是生命的什么？我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还说，我是世界的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什么？我是羊的门。还说我是好什么？我是好牧人。耶稣说还是我是复活生命，然后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再到最后第七次的时候，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主耶稣他有七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宣告啊。今天呢，我们一同就来思想主耶稣的这个第六个我是的宣告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求主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求主透过他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啊。下面我们就先来分享这个第一点，认识耶稣，道路真理生命哈。主耶稣这个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主耶稣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说这句话的呢？其实根据这个是福音书真的是有不仅是约翰福音，还有这个是马太马可包括路加当中的这个穿插着。我们看弗类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是逾越节之前呢，门徒就问主耶稣我们要在哪里吃逾越节的这个是晚餐呢？主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你们到城里去怎么怎么样找到客房哈。这个两个门徒呢，他们就到了城里，然后的话就根据主耶稣的指示，然后就有一个主人就把一个那个是楼房上那个大的客房给到他们让他们过这个逾越节。那么在逾越节的这个是晚餐之前呢，门徒们本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自己洗脚，门徒们呢甚至应该是要彼此的洗脚的，但是门徒们因着自己的自私，门徒们更是因着他们的骄傲自大，谁也不愿意屈尊自己而给别人洗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之前分享过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记得吧？所以主耶稣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呢随后把水倒在盆里，然后一个一个的给门徒洗脚，并且用自己所束的手巾给他们一个一个的擦干净。所以在逾越节的这个是宴席之中主耶稣呢除了给门徒洗脚，主耶稣还预言，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里讲的这个人的话就是犹大。那么犹大听了这个话不久之后犹大就出去了，是这样子，又出去要卖耶稣。那犹大出去之后呢，主耶稣继续与门徒说话，跟门徒谈话，对门徒有许多许多的叮咛。主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讲他就是即将要上十字架，就是这个是耶稣最大的荣耀，就是他要上十字架，彰显他的爱，为世人预备这个是救恩。所以感谢主，主耶稣说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说这话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主耶稣呢，他这一番的话，一方面是要告诉门徒们，他马上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然这个离开世界他就是为我们要钉十字架了，要离开世界。另一方面的话，他就是叮嘱他的门徒，你们要切记，你们一定要切记，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当这个是彼得听到主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然后他就知道主耶稣要离开他，所以他很难过，他就会问主耶稣，主你往哪里去？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 彼得他就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雅各、约翰呢，他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跟主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而彼得呢，可以说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老大哥。彼得他是非常爱主耶稣，当然其他门徒都爱主耶稣，除了这个卖主耶稣的犹大之外哈。那么是彼得非常爱主耶稣，当彼得听主耶稣说自己即将要离世的时候呢，彼得他非常的难过，彼得呢，他就对主表达了他的爱还有他的忠诚。彼得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呢，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对主耶稣的爱是真实的，是真诚的，但是呢，彼得对自己的软弱认识是不足的，所以主耶稣啊，他就说啊，就给这个是彼得打这个是预防针呢。主耶稣对我们的了解，主耶稣对彼得的了解，对我们的了解都比我们对我们的了解多得很。因此的话，主耶稣给彼得打这个预防针，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并不是为了使彼得难堪呢，而是为了让彼得在他跌倒之后他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我们讲了这么多，总结一句呢，主耶稣这个伟大的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这个伟大的宣告的背景就是主耶稣即将他要上十字架，主耶稣他即将要离开门徒，因此主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而且呢，彼得你还会三次不认主。说了这段话之后，门徒什么反应？哎呀，我们的主耶稣要被出卖了，彼得既然要三次不认主，彼得这么刚强，他的三次不认主，那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还做出什么事情等等。所以在 这样一个处境当中，门徒们都非常的非常的忧愁。为着这个缘故呢，主耶稣就安慰他们。主耶稣对他们的安慰，其实归纳起来的话，主耶稣对他们的安慰是什么呢？ 我们的离别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团聚是永远的。我们的离别是暂时的，我们的团聚会是永远的。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从第一节开始，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当然的话，有些人他解释说，这个许多的住处是指极大极大的什么大别墅，漂亮的不得了等等。其实的话，在原来的地方，这个住处就是住处，就是在很大的房间当中的一些住处而已。这个重点的话不是说这个豪华程度，这里当然将来的话应该会很豪华，但是这并不是耶稣所强调的重点。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个与主耶稣的同在，这个是才是重要的。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然后多马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就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条路的话是通往天父上帝的道路，也是将来跟主耶稣重逢的一个地方，所以父跟子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他对第七节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这个伟大的宣告啊，其实呢是说明表明主耶稣他就是通往天父上帝的独一道路。主耶稣是真理的本体，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主耶稣我们看到这里的话表明，耶稣是独一的道路，耶稣是真理的本体，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啊。 PPT 那里也有，因为中文的这个是中文里面的话，我们不容易看出这个是耶稣他这种独一性 但是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的话，道路、真理、生命啊，它的前面都有那个是定冠词，所以英文翻译的时候的话就比较精确。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life， 前面都有这个是定冠词。由此可见呢，主耶稣就是通往天父上帝那条独一的道路，主耶稣他就是通往天父上帝的这个是独一的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本体。主耶稣就是通往天父上帝的这种独一的生命的源头。自从亚当犯罪之后呢，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每一个世人都是罪人，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死就临到了世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即便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善良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的里面都有罪。连孔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有罪的人不能够跟这个是完全圣洁的神相通。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绝，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啊，就在我们真的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洁净之前的话，我们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一个死的人。所以保罗在谈到我们犯罪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他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最低最低的程度，为什么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就是当你还不认识神，你拒绝认识神或者不认识神的时候，为什么说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话，如果一个人做孩子的啊，如果他是非常厉害的，不管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也好，或者是非常有学问的大学教授怎么，不管他甚至他是总统，如果他连他的父母都不认的话，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常伟大的人，他跟他父母的关系是什么的？叫做死的，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因着不认识神，我们做了很多的错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以为对，但是在神的眼中很多其实是错的。所以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说在我们认罪悔改之前，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以前的话，我们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一个活的死人。活是按这个肉体来说我们是活的，但是死的话却是按灵性来说我们是死的。我们的罪性不仅是说使我们跟神隔绝了，我们的罪性也使我们这个肉身呢、肉身面对死亡，当然将来灵魂现在如果不信主，现在死亡，将来死亡更严重。所以我们的这个是罪性使我们必须面对死亡，不管我们多么的强壮啊，也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健康，我们总有老去的一天。不管我们是怎样的锻炼，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保养，也不管我们多么的不想死，我们的死亡率多少？据统计100%。所以不管我们多么的不想死，我们的死亡率还是100%。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痛苦的时候可能还想早一点死去呢，早一点得到解脱呢。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简单，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听说有一个人的话很痛苦很痛苦，然后他想自杀，哎呀那个是我这么痛苦了，我要跳到悬崖去，就是了结此生，然后从此得了解脱。不过他想跳悬崖之前的时候，他就看到那里插的那个是插的这个是希伯来书啊，这段这个是圣经的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看了之后他不敢跳了，所以感谢神的，神的话语是可以救命的。他本来想着跳下去就解决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看了之后他不跳了，然后救他一命，感谢主。所以的话，真正的死啊，并不是指不存在了，而是指他的灵魂要永远的离开上帝，不仅是离开上帝，而且就是要进入那可怕的地狱，永远受痛苦。所以是离开圣洁、慈爱、良善的神，却在这个地狱当中永远受痛苦，这是永远的死。所以天父上帝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然后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救恩，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以为条条大道通罗马，只要你行善积德了，你可以你就一定可以上天堂无论你信的什么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任何的宗教，只要你这个人就对得起你的良心，或者做得更好一些，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天堂了。这种想法其实是大错特错。这种想法是因为不明白神是多么的圣洁，也不明白我们的这个是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是多么的这个是严重啊。神他是完全圣洁的神，任何一点的这个是罪都使我们跟神是隔绝的，我们不可能靠着这个自身的努力修炼达到完全圣洁的这个地步，因此我们不可能靠着这个是行善积德的方法来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借助任何其他的这个是宗教信仰来进入这个是天国。唯一的这个是办法就是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是救恩。我想可能借着这个是3年多的这个是疫情吧，我想大家应该对这种隔离应该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是明白，就是如果大家说如果之前的人说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说不允许某个人进来，可能大家就会说我们非常非常的没有爱心，对吧？哎，你们这聚会这么好，我们想进来不给进来。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这个聚会里的这个唯一的这个要求就是我们不允许任何有 COVID 的人，不能够有任何非典病毒的人进来这里，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如果说都没有这个是病毒，我们在这里聚会。但是如果想进来的话，你有这个是 COVID， 你带了这个是病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特效药，你喝下去的话，我们免费给你，你喝下去，我们欢迎你进来。这个要求过不过分？完全不过分。而且我们邀请你喝，免费给你喝，然后你就进来，所以这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很爱你，很盼望你们进来，但是的话，确保你就是有这个疫情的，要喝一点，这个是喝这点，这个是叫疫苗，你就可以进来了，马上就好。所以的话，天下人间真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就如同说，如果说天下人间每个人都有罪，那么这个天堂的话，一个完美的天堂是不能够有任何的瑕疵，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是罪，因为这个是罪有传染性，天国是应该是完全的圣洁，这个应该可以理解。为着这个缘故的话，神不允许不圣洁的人进入到天国，那么他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都变成圣洁呢？因为人不能够修炼的圣洁，因此的话，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是圣洁的神，但是他道成肉身成为圣洁的人，来世上生活了33年半，没有犯过一件的罪，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的话，天下人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替我们死，只有这个是神人合一的100%的神，又是100%的人，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死是完全的有功效，他以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一个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相当于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个是罪的审判。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就相当于我们像喝了这个叫什么，这个是疫苗的，这个是解药。所以接受耶稣的话是我们罪的一个解药，我们一切罪孽过犯的解药。所以主耶稣他是唯一这条通路。感谢主。希伯来书10:19-20，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若不借着流血，罪不能得赦免。这个血的话并不是牛羊的血，而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是我们一切罪孽过犯的解药，是我们罪孽过犯的这个是洁净的清洁剂。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身体进入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所以借着希伯来书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通往天父上帝的道路。而在这个是使徒行传4:12，那个使徒彼得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却很清楚，主耶稣就是那一条通往天父上帝的独一的道路，是独一的道路。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主耶稣是许多道路当中的其中一条。 I am the way， 我是那条唯一的道路，是那条通往天父上帝的唯一的独一的道路。下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主耶稣是真理的本体，还有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我们一起来思想，因为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主耶稣整体的生命当中也不能够分割的来理解，他的因着他的真理，他就活出这种圣洁的生命，却从来没有人能够像主耶稣那么的说话，我就是真理。像我们的话，我们普通人或者伟大的人、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我渴慕真理，我追求真理，可不可以说我拥护真理，我尽力的遵行真理，这些话我们都可以说。但是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就是真理，谁有这个勇气？我就是真理，有没有这个勇气站起来？我就是真理。我们可以渴慕真理，我们可以追求真理，我们可以明白一部分的真理。阿们。有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明白所有的真理？我们可以渴慕真理，追求真理，我们可以明白一部分的真理，但是我们不可能明白所有的真理。我们可以尽力的遵行真理，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行在真理之中，我们总有行差踏错的时候。但是主耶稣不同，主耶稣说，主耶稣他是真理的本体，主耶稣从来都没有说，主耶稣有没有说过我渴慕真理？主耶稣没有说过我追求真理，我拥护真理。主耶稣有没有说过啊，我尽量遵行真理了？主耶稣有没有这么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因为主耶稣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真理的源头，他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也行在一切的真理之中，他所行的尽是真理，从不偏离真理。人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太明白真理。当然的话，从科学的真理来讲，人类积累的真理越来越多了，但是人类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太明白真理，特别是关乎生命和金钱的真理。但是人类的真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还不是不明白真理，人类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人类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即便明白真理，却不愿意去遵行真理，或者愿意去遵行真理，却没有能力去遵行真理。我们不是不知道应该要谦卑，问题是我们很难做到谦卑。我们不是不知道应该要有爱心，但是要做到爱心难不难呢？很难，对不对？要有很多的牺牲舍己，我们知道，但是不容易做到。我们不是不知道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很难做到过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有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教伦理学的大学的教授，他在课堂上，他常常的教导他的学生，你们一定要持守忠贞纯洁的爱，你们一定要持守忠贞纯洁的婚姻。这样一位好像非常伟大的教授，但是的话，他不止两次为着更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就抛弃他的妻子。伦理学的教授，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但是这类悲哀的事情的话，不断在社会上重演着，也许不是大学教授，不同的人重演着类似的悲剧。但是主耶稣不同，主耶稣完全的不同。主耶稣教的我们要谦卑，主耶稣他自己，他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人间，他从神，他撇下神的这种荣耀啊，他当然仍然是神，但是他取了肉身，变成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形象。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谦卑，主耶稣他甚至为他的门徒洗脚。主耶稣教导我们爱，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他传讲福音，他医病赶鬼，他服侍众人。主耶稣因着爱的缘故，他教导我们要爱，他自己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走上哥哥他，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救恩， 好让我们因他得永生。感谢主，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圣洁，他所活的是完全圣洁的生活，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罪，连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当以色列的百姓逼迫比拉多，你要定他死罪，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即便在别的时候，耶稣曾经对犹太的百姓说，你们能谁能指出我有什么罪呢？百姓都指不出来。主耶稣活出一个完全圣洁的生命，主耶稣他为什么能够把真理完全的活在他的生命之中呢？因为主耶稣是真理的本体，他也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真理的本体，他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希腊文的里面有两个词都可以翻译成生命的意思，一个是叫 bios、就是 是指这种肉体的、活动的这种生命、英文有个词叫 biology， 就是从 bios 这个词这里过来的，是指这种、生命的，这个是肉体生命的，这个是叫 bios， 就这是生命。但是另一个词的话叫 UA，就是指这种灵性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当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 UA， 就是这个是我就是这种，他用的是 UA 这个词。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我们肉体生命的源头，他更是我们灵性生命的源头，他是永恒生命的源头。在约翰福音开篇的时候就提到主耶稣，称主耶稣为道。我想许多的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也非常的熟悉。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了。这太初，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时候，这不仅意味着他是永恒生命的源头，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时候，也意味着他是丰盛生命的赏赐者。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地方，主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当然这个羊就是这些信徒了，就是人了，在括弧里面也是人，对不对？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的。所以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永恒生命的源头，他是丰盛生命的赐予者。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谈到，因为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讲到这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被这个七个鬼附着，是非常非常的悲惨，非常的痛苦，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拯救，他恢复了正常啊。他原来可能也活着有这个肉体的生命，但是因着主耶稣的复活的话，因着对耶稣的认识，他得着永生，因着主耶稣对他的呼召，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报告主耶稣复活生命的人。感谢赞美主，是主耶稣第一个向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摩大拉的玛利亚被主耶稣更新改变，从此以后呢，他以宣扬耶稣基督为他的使命，从此以后他的人生不再一样，从此以后他的生命何等的丰盛。感谢赞美主，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信徒都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而走上正路，走上这条道路，耶稣基督的道路是真正的正路，并且因为认识真理而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历世历代以来，许多人因为认识耶稣走上正路，因为认识耶稣得着真理，因为认识耶稣而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分享了第一点，认识耶稣道路真理生命，下面我们要来分享主要是今天的应用，活出耶稣道路真理生命。我想跟大家在这里主要是一起学习三个功课，或者说学习一个叫三合一的功课，走上正道，持守真理，活出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于我们已经真心信主的基督徒，我们算是已经走上了这个是正路，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赐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将来主耶稣必定会带我们进入 天国，与天父上帝同在，与主耶稣同在，我们在那里永享福乐，何等的美好，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我们已经走上正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回应主耶稣他对我们的救赎呢？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回应主耶稣的救恩呢？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传扬福音，都应该要把这个是好消息告诉身边的人。感谢主，今天早晨的时候，那是顾佩石弟兄，就 Bob 弟兄，他教导主路学，他也会谈到，就是有四个乞丐，他们饿得不得了，结果的话他发现，哎，另一个地方有的吃，他们吃了之后拿了很多东西，高高兴兴的。这四个麻风病人的话，他自己说，哎呀，我们吃了喝了，然后拿了这么好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个消息捂着的话，我们岂不是得罪神吗？后来的话，他就把这个消息回去告诉以色列的国王，感谢神。所以看到这个四个麻风病人，当他得到了这个是好处的时候，他都把这个好消息，哎呀，哪里有粮食，你们不用饿肚子了，他把好消息告诉别人，感谢赞美主。我们已经得着了一个救恩，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应该怎样的来把这个消息传给身边的人呢？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还谈过，有个人每天都怎么样，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对不对？他的邻居每次都觉得，哎，老兄，要不要跟我去打高尔夫？因为他觉得打高尔夫特别有乐趣，就不断的邀请他，哎，老兄，要不要跟我去打高尔夫？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去别的地方。多年之后，那你去什么地方？我去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实在是亏欠神，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道，把这好消息分享给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们，如果特别是我们当中今天有慕道的朋友，我在这里真是非常的诚恳地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做你生命的主。因为主耶稣他是那唯一的通往天国的道路，主耶稣是我们得救赎的唯一的道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得救。亲爱的朋友们，愿你打开你的这个心门，早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愿神赐福你。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不仅需要踏上正路，我们还需要持守真理，我们才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啊！但我们要持守真理，我们首先就是要学习真理，神的话语都是真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指南，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语给我们指明人生的方向，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错误，神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避免许多的暗礁，让我们可以躲过许多的灾难。因此的话，我们应该要勤读神的话语，认真学习神的话语。在这里我经常鼓励大家，应该怎么样？每天怎么样？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天读经半小时，除非很特别的情况，我盼望每天读经半小时不是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规则，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地方，除非很特别的情况，那么我们应该坚持至少读经半小时。因为我们每天吃饭，我想的时间一定会超过半小时，一日三餐，对不对？我想都会超过半小时。我们要维持我们这个灵命，每天半小时的读经，读经当中有一点的祷告，这是非常的必要。学习神的话语固然重要，但是遵行神的话语是更加的重要，遵行神的话语更加的重要。有许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不明白神的话语，而是因为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会触动我的内心，因为神的话语会让我感到不舒服，因为神的话语会让我真的是觉得很羞愧等等。因此的话，我们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在这里的话，我想到一个悲剧人物，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是扫罗。神的话语其实是多次的临到扫罗。扫罗他本来是便雅悯支派，一个也不算，就一个，他长得英俊了，还算不错的一个家族，但是并不是说也不是说非常的有威望的一个家族。但是的话，神就把他从便雅悯，就是以色列一个小支派当中，把他抬举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神的话语多次临到他，但是他却顺从自己的这个是肉体私欲，最终从一国之君呢走向灭亡。神当初让撒母耳高他成为以色列的这个是君王，他成为了一国之君。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当非利士强敌入侵的时候，扫罗带着军队去打仗，都心惊胆战的，没有人能够对抗巨人哥利亚。结果神让这个是年纪轻轻的这个是大卫，用一个石头啪一个过去，快准狠就打死了哥利亚。结果的话，这个是妇女们都唱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此以后，这个是扫罗就是嫉妒大卫，对这个是大卫非常的不开心。其实妇女们唱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虽然他觉得不高兴，其实的话，其实扫罗杀死巨人，这个扫罗都没有杀死一个可能，但是他还是不满意，他就嫉妒这个是大卫。因着嫉妒的话，他就是继续不断的追杀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的女儿劝他，他的儿子劝他，这个是扫罗似乎也知道不应该要这个是嫉妒大卫，但是的话他不愿意停止他的嫉妒，他不愿意悔改。扫罗好像就是在这个是大卫追杀的过程当中，大卫有几次都放过这个是扫罗的命啊。这个是扫罗曾经说过，大卫啊，你比我更公义，国位必定归在你，我不再追杀你。但是的话他说了之后，他却放不下他这个是王位，结果他继续不断的这个是追杀大卫。其实呢，大卫他是扫罗的女婿，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又是大卫这个是最好的朋友，所以这个是当扫罗继续不断的这个是去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非常的痛苦，而扫罗的女儿呢，因为是大卫的妻子，扫罗的女儿很痛苦，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是大卫的好朋友，约拿单非常的痛苦，而扫罗的军队要跟着去打仗，所以扫罗的军队很痛苦，整个以色列的人都很痛苦，供应他们这个是军械粮草。所以的话，因着扫罗他一个人的这个是嫉妒，因着他不断的追杀，全国的痛苦，而扫罗自己呢，他活在这个是嫉妒的怒火之中，他也很痛苦。所以的话，扫罗他原本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因着他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他越来越远离神，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扫罗他被神弃绝。后来他与非利士人打仗，结果的话战败，而扫罗他又不能够忍受战败的耻辱，因此的话他自杀身亡了。所以扫罗落得如此这样凄凉的结局，不是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而是因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扫罗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不是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而是因为他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我自己其实想反过来，我想如果扫罗他愿意听从神的话语，他的人生是何等的美好。如果扫罗愿意听从神的话，神说要抬举大卫做王，如果扫罗高高兴兴，哎呀，国中有栋梁，对不对？有这么英勇的将军，我有这么好的这个是女婿，有良臣，对不对？他可以轻松很多，然后他的家庭美满，他的百姓安乐。如果他听从神的话，从他个人到他的国家都蒙福。神的话语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我想大多数的时候，神现在应该都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但是其实神说话也有许多的方式，有些时候神也会透过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属灵的人来对我们说话。倘若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会受到极大的益处，极大的祝福。但是倘若我们是 紧闭心门，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的话，如果我们不愿意有任何的改变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改变和祝福。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是我们一生需要对付的功课。我想，今生的骄傲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许是一个更隐藏而更难对付的罪。我想对我也不例外，但是我想对弟兄姊妹也不例外。今生的骄傲，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放不下我们的面子，我们放不下我们的骄傲。我们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通常都不会单单的追求自己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单单追求自己的荣耀，一般来讲，可能我们的灵性没有低到一个地步单单追求荣耀自己。有许多的时候，问题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很容易什么样呢？很容易一面在追求荣耀神，另外一方面的话，在追求荣耀神的同时的话，哎呀，也顺便荣耀一下自己。就是在荣耀神的时候顺便荣耀一下自己。如果我们的灵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的侍奉无法持久。如果我们的灵命是一方面荣耀神，一方面荣耀自己，逐渐逐渐的话，其实我们肯定会变成荣耀自己，因为这是我们罪性的这个是倾向。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灵性，我们还在追求荣耀自己，我们的灵命、我们的侍奉就没有办法达到该有的高度跟果效。有一位多年在中国、在印度、在非洲宣教的宣教士，这位宣教士叫施达德，他从宣教的合场呢就回到美国，他想要从美国呼召更多的人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在这个期间呢，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有一个教会举行一个很大型的这个是培灵会，那么就是这个是施达德就去参加这个非常非常大型的培灵会，培灵会的主席呢。听到这个施达德来到了他们当中，因为施达德在宣教的这个是领域，宣教的合场还算是非常有见证的一位宣教士，因此的话，这个是培灵会的主席就邀请施达德给他15分钟，让他来做一个见证。那么在这个聚会的里面的话，底下坐着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圣经老师就是迈尔博士。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圣经老师迈尔博士，所以迈尔博士就在底下，然后听这个是施达德来分享他的见证。就在这十五分钟的里面的话，施达德分享的这个是见证，充满激情的展现出神对世人的这种爱，然后的话，这个是圣灵大大的运行在会众的当中，然后的话，施达德分享这个是在宣教合场神是怎么做工，施达德分享他们去做宣教是这种内心是怎么样的来为神摆上等等的时候，许多他这种生命的经历，底下听的这个会众的话，有许多人在那里听的时候开始流泪，开始在那里哭泣，内心深深的被神的爱触动。迈尔博士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圣经老师，但是好像他没有看过怎么我教课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多人哭，没有这么多人感动呢？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羡慕这位充满能力的宣教士。所以会后的话，这个迈尔博士赶紧就去跑去请教这位施达的宣教士。迈尔博士就问他，请问你传讲信息大有能力的秘诀是什么？请问你感人肺腑的秘诀是什么呢？施达的宣教士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他，请问你是否已经把你生命中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神，请问你是否已经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神？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有许许多多的房间，也许我们已经把一部分的钥匙交给了神，但是我们可能往往可能还掌控一部分的钥匙不肯交给神，请问你是否已经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神？迈尔博士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还有一把这个是钥匙还没有交给神，就是他非常的希望自己出名。服侍神是好的，但是希望自己出名，出名不是一件坏事情，圣经当中很多属灵的伟人都很出名，但是的话有一个问题，他希望自己非常的出名。因此这个是聚会之后呢，迈尔博士跑到后面跪下来祷告，边祷告边哭，主啊，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你，我把我所有的野心，我把我的意志都降服在你的面前，我把我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你，主啊，我把我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从此以后，迈尔博士他不仅是一位好的圣经老师，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位更加伟大的圣经老师，不仅因为他的圣经知识，而是因为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全然地交给了主，他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即便可能他这个骄傲可能别人不容易觉察得出来，他已经是非常好的圣经老师，但是当他听到一句话的时候，他愿意对付他的自己，他对付他生命当中的这种追求人的荣耀的这种想法，神就大大的使用他。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盼望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是要走上这条正道，已经信了主，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应该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扬上去啊！走上正道还要带领别人走上正道。盼望我们不仅成为了基督徒，我们还要持守真理。持守真理的话，首先我们要读经祷告，我们要明白真理才能够持守。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明白了真理，真理触动我们的心中的王位，我们就有可能像扫罗王一样不愿意听，继续一意孤行，那么结果就是灭亡。但是倘若神的话语临到我们，或者神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生命来说话，我们存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不仅得着真理，我们持守真理，我们行出真理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是何等的丰盛，神的爱彰显出来，神的谦卑彰显出来，神的名得着荣耀。当我们不追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当我们不求自己名气的时候，也许神让我们得着名气，但是无论得着不得着，我们追求的不是自己，而是让耶稣基督的名得着高举。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走上正路，持守真理，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仅接受你为救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接受主耶稣你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在凡事上都尊主为大，让我们不偏你教导的左右，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美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尊贵的生命，一个真正你所喜悦的丰盛的生命，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感谢神，那让我们接下来用这首《神羔羊》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
至高权柄，至高神，超越全地一切被造万物，至高智慧高过人的道路，唯有你是全知全能神，至高国度至高君，超越全地一切奇妙丰富，至尊至贵胜过世界财富， 天上地下唯一的爱慕，神羔羊，宝血为我流，生死亡，荣耀的复活，耶稣，宝贵神羔羊，为我受死，为我复活，神羔羊。至高权柄，至高神，超越全地一切被造万物，至高智慧高过人的道路，唯有你是全知全能神，至高国度，至高智，超越全地一切奇妙丰富，至尊至贵胜过世界财富，天上地下唯一的爱慕，神羔羊，宝血为我流，生死亡，荣耀的复活，耶稣，神羔羊，为我受死，为我复活，神羔羊，神羔羊，宝血为我流，生死亡，荣耀的复活，耶稣，宝贵神羔羊，为我受死，为我复活，神羔羊，耶稣，宝贵神羔羊，为我受死，为我复活，神羔羊。